Recording in progress.
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啊，我们的讲课。今天的题目仍然是我怎么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透过刚才的敬拜，我们真的感觉到你喜欢我们做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你喜欢我们真的到你面前啊，用心聆听。要用忠心去遵循，听得清楚，做得准确，求你让你自己的形象成形在我们心里。我们很愚笨，每天说侍奉你、跟随你，却没有很清楚究竟你是谁，基督你是谁。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再次把我们要住在你里面这个课题，我们要思想的更清楚，也能真正的体验我们在基督里，住在你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我们要上课咯，哈利路亚，感谢神。来，我们要先播我们的主题曲。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主题啊，是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但是我住在你里面，我们就会有活水。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能结果子，住在你里面我们只能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能结果子。像葡萄树在基子，在这幕后的时代充满战争混乱饥荒，我们真的需要面对旷野。求主让我们知道，就在祂里面我们会如鹰展翅，放下你外面的追求，回到心中等候祂。哈利路亚。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主啊，我愿意住在你里面。现在就把我枯干的心按着你的同在，活水，圣灵的活水来滋润。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永不枯竭。主，我们渴慕住在你里面，紧紧相连。我可以失去世界，不可以失去你。我可以失去一切，求你不要让我离开你。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我们把我们疲乏的心、疲倦的身体，现在带到你的圣灵的活水当中。求你让圣灵，让我们借着圣灵来体验你应许的那个活水。现在就让我们重新得力， 求圣灵，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活水，现在滋润安慰我们的心田。你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你，不要在你面前做马大，让我们真正的愿意。这个时候，主啊，我在你里面，我就在你里面，一切都你来担。我们愿意卸下我们所有的忧虑和重担，包括我们生命表现的好还是不好，都是你的事。别人要投诉，向耶稣投诉。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我成长的比较慢，但是我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哈利路亚！我愿意现在带领我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宣告耶稣里面，你是我们的一切，耶稣你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愿意在你里面成为一，在你里面一切交在你手中，你来接过去，让我们安息在你面前，打开心，领受你生命的活水，直到我们能结出果子。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哈利路亚，阿们，感谢赞美主。啊，重新得力，哈利路亚。疲倦吗？你们那边是下晚上八点钟，我这里是下午两点钟。感谢神，我相信神会让你们从他的话语借着圣灵如鹰展翅上腾。生命就是那么真实的，我们若是从肉体开始我们的服事，我们就会累，常常觉得疲乏，要用人的力。然后我们用魂来侍奉，我们常常会忧虑，用我们人的观察、分析、评估跟经验，都是让我们离开神的，用人的眼睛、用人的智慧来侍奉，结果看不到属灵的、看不见的神的手在哪里。用人的肉眼、用看得见的世界的方法来侍奉主，结果把我们带回到三度空间，带回世界，用人的力量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应该是从灵来侍奉，我们应该是从圣灵的活水来侍奉，阿们。所以若你今天现在很疲倦，跟主说，主啊，我很疲倦，主啊，我盼望你现在你的灵来充满我，你恩膏我，要我有能力聆听你的话语，我有能力享受你的同在。也为王牧师祷告，不要讲课讲到你睡觉。感谢主，我们深深相信在主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能让我们重新得力。你不需要整个课程都全听进去，你只需要听到一句话，你只需要拿到一个点，让你摸到圣灵，让你在里面有一个新的看见，哇，你就能满足了。所以我盼望整个过程我们是与耶稣同在，与圣灵同行。若我讲得不错了，神同在一个多小时就像15分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来不是听黄牧师讲道，今天来是见耶稣。我们要学习如何体验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感觉不了我们在基督里？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在基督里所以今天选了一个题目也是我非常有负担。今天我是深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希望跟你们讲这个题目今天第二讲就是从上一次我们的约翰福音15章，上一次我们讲约翰福音15章，记得吗？我们葡萄树与枝子今天是我们上一次我怎么知道我已在基督里。第一讲讲的是因为我能结出果子，我能结出果子。我若不在基督里就结不出果子，我若没有活水在我里面结不出果子，我没有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也结不出果子。所以结出品格的果子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上个礼拜讲这个题目，这个礼拜我想约翰福音15章后面第11节第9节开始一个主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在基督里？因为耶稣是我的知心友。主在里面提到一个话说，我不把你们当作 仆人，把你当作朋友。好，我们有时候感觉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啊，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对，我今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啊？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举一些例子吧啊，我感觉啊，我怎么才知道他是我的知心友呢？我们会有时候觉得患难朋友嘛，所以有问题才找他，呵呵，但这个不是知心友，这个只是利用朋友。知心友是一个要能讲心事的，是双向的互动。但今天我们大多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拯救者与被赎者。他是救主啊，我是被救的蒙恩的罪人。他是教主，基督教的教主创办人，我是一个忠心的教徒。对不对？很热心的，以教会为中心啊，尽一切宗教的本分。他是老师，我是门徒，是不是这样？朋友是这样吗？然后主人和仆人，主人和仆人，良人和心腹，然后得得得得得。我想问你，跟主是什么关系？你今天你跟主耶稣是什么关系？你常常感觉到的是哪一个关系？你写出来好不好？你常常感觉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他拯救。我常感觉到我是一个做不够，做得不够好，常常觉得对主亏欠，不能荣耀主。我告诉你，这样是教徒。主本身就荣耀啊。你荣耀不了他是应该的，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主人和仆人，哇，这是好棒哦！你是神喜悦的，良人和心腹，哈利路亚，都说的是姐妹了。下面还有的父亲跟儿子啊，但是我说的是耶稣啊，老师跟门徒也很好，因为当年的门徒是同住的。是同心同行的啊，还有没有？你是哪一种？我告诉你，你是哪一种关系？你常常感觉这种关系，就你有这个关系的优点，也有这个关系的缺点。老师跟门徒有这个距离，主人跟仆人，你就变成惧怕故宫啊。我是从这个，我是从第一个拯救者跟被救者，然后我在教会很热心，每天晚上我都去教会服侍的。我是一个，他是教主，是我们宗教里面最伟大的。我要尽心尽意尽力侍奉他，我要表现我一个好基督徒啊，这个是一个教徒。然后后来我发现，原来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老师。然后我很多事情我要先问他啊，我要学习跟他学习。啊，像保罗但以理，后来我发现他是我的主人，啊，他是我的主人，我的命都是他的，我侍奉他是应该的，因为他把我从死亡救回来，然后良人和心腹，良人和心腹，他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公，他是为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一切玷污皱纹啊，他都要为你拿走。所以心腹是良人所爱的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新郎，他是一个良人，好的这个伴侣。愿你享受他的爱情，在香草山啊，然后这些关系圣经没有直接写。啊，除了主仆、门徒啊，但是最清楚的良人和心腹都是 父亲，他是父亲，这个是我们三位一体。我今天我只提耶稣这个朋友的关系是耶稣自己说明的。他最想给你们的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他最想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常常求他救你，常常在他面前趴在哪里做仆人。他盼望你是朋友。有一个忠心忠仆变管家的故事。知心友，对了，朋友有很多种，泛泛之交也是朋友，走入朋友也是朋友，是哪一种朋友？曾经有一个仆人，他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等候在主人的房门外，他每天都这样，然后他每天都跟着这个主人随时听候差遣。主人看到他那么忠心，就给他做管家，把一些责任交给他。然后他做管家之后事情比较多，他就没有天天站在主人的房门外。然后隔天来，最后差不多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甚至后来没有再来。主人就很好奇，我这个忠心的仆人去哪里了，然后他就去主动去找他。然后主人说，我为什么没有见到你？他发脾气说，我很忙啊，你给了很多责任给我啊，我忠心把你交透我的事情我去做啊，你曾经说做这个我就去做了，我现在忠心做你的管家，家里事务很多啊，我没时间来见你啊，没时间再等候在你门外。主人有点难过。我想问，这个管家忠心不忠心？忠心还是不忠心？好像很忠心哦，对不对？忠心，从哪一个角度忠心？从事情忠心。但真正的忠心应该是不懂主人的心。最初他是忠心，因为天天等知道主的心意，他想知道主人的心意，所以主人把他当作知心人，然后就给他责任。现在他来都不来了，没时间灵修，没时间等候主，没时间读经。我想问，这样的神的仆人忠心不忠心？只凭经验，只凭自己的价值观，只凭自己的能力去服侍主人，不再去等候主人，也不再去想了解主人。我告诉你，他不忠心。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也是我从前我那个很忠心的牧师，睡都睡不够，每天三个小时睡觉，然后跟开会打盖睡，疲倦的不得了。我告诉你，这样忙，让人看见自己的忠心，却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我想问，这样的传道人忠心不忠心？只让人看到我们的忠心很累，赚取人的荣耀，却没有让别人看到神的荣耀。在我的牧师跟我们当年的侍奉里面，有人的忠心抓得很紧，开会开会，哇，熬夜熬夜，包搞定。别人看到我们很忠心，我们不，但是在我们身上不允许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任何危险的，我们的祷告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所以靠自己弄得好累，过了。对不起，我不是批评你，我曾经跟你一样，如果你今天是这样忠心的，没时间去等候主人，你忘记了当年起初的爱心， 主呼召你做传道人，甚至差遣你像以利亚一样，但以利亚太累了，最后使命不达，最后埋怨神求死。弟兄姐妹，若你跟我一样有这样的错，以我们的能力来忠心，在没有让主人的心意留下我们，留下我们里面，不能停下来，不能休息，不能失败。你这样的忠心对象不是主耶稣，你是对着事工，对着这教会，对着那个群体忠心，你不是对准爱你的主。你做了一个榜样，侍奉主很辛苦，侍奉主是事工是无情的，不可以失败的，不可以错的。若你真的这样忠心，我是过来人，我今天告诉你，你害死了很多人，你让很多人不愿意侍奉主，不敢侍奉主，因为你这样的忠心。即使让人看到你的忠心，那个管家却不是一个让别人看到神的荣耀。我悔改，我看到我的牧师，也看到我的生命像他。我记得我在这个教会侍奉最后一个讲道，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有谁看到我很累很忠心很忙，你们怕了做传道人你们举手，有很多人举手。我在台上差点哭了，我跟他们说对不起。弟兄姐妹，我真是觉得侍奉永生神是这样累的吗？希望永生神是这样，是没有荣耀的，不是不能病，病中也有喜乐，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人的荣耀，让我们像那个管家不愿意停下来，不愿意再知道主的心意，他拿走这个管家的工作，你要不要给他？事工重要还是主重要？事工重要还是主重要？这个是朋友吗？若他是朋友，他把我当，他是恩主，他把我当朋友，我应该也当他是朋友。有难处告诉他，做不了了，做不动了，跟他说我需要休息。原来我从前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我只是当作恩主，我的教主，我的救主，我要侍奉他。这个是我人生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个时候我栽培的人，他们很怕神，很敬畏神，可以不灵修，不可以不侍奉，很忠心，都是精兵，跟主的关系却不密切。原来是很密切的，侍奉越多跟主的越远，跟我一样。弟兄姐妹，这样侍奉会枯干的，这样的侍奉，这样的管家，这样忠心的管家，最后是不忠心，所以看不见主。所以我今天我是带着一个悔改的眼泪，也跟你说我错了。这样侍奉他是朋友吗？是朋友吗？有敬畏，却没有真正接受他的爱。像那个主人去找这个管家，这个管家还骂主人不体贴。主耶稣有没有找过你？他有没有跟你说归回安息？归回安息吧。所以盼望你的忠心要按着主的心意。若他是主人，他要你休息可以吗？他要你病让你休息可以吗？他要你停下来卧在床上侍奉他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按我从前的忠心是不可以，后来我知道我要侍奉的是永生神，我要侍奉这个又真又活会说话的神。他是不是把我当作奴隶，他是把我当作朋友，是家人，是亲人。 主渴望的是哪一种朋友的关系？是哪一种朋友的关系？朋友有很多种啊，如何才是知心友？如何才是知己？无事不谈，对不对？能对他敞开心的，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想到就想跟他分享。密友、闺蜜，无话不谈，无话不说，甚至你的软弱、你的无助，你都可以跟他谈。弟兄姐妹，每天早上用五分钟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把你现在的感受告诉他。不会精神更加紧张睡不着，朋友不会。仆人在主人面前是紧张的，朋友在主人面前可以不说话的，陪着主人就开心，没有话都可以很开心的坐在那里面对面，不紧张，这个才是朋友。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这个是主耶稣期望的，他渴望做真正的朋友。朋友见面啊，你会讲很多自己的心理的感受，对方听你就舒服了，而你也享受听他讲他心底的事情。现在见好朋友就是讲自己的最想讲的话，对不对？最安全，最有安全感。耶稣要这个，是可以分担的。所以我想问你，有感觉到耶稣是你的知心友吗？你有听到主的心声吗？不单只他听你的，你有听到他叹息吗？你有听到他难过吗？谁来分担我无所不知的痛苦？所以主希望有人知道他的心意。神若不让众先知讲他的心，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一无所作，他需要有知心友，他需要有人体谅他，像摩西一样，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要做好像很残忍的事情，灭了一座城，但是神说，我所做的事岂可隐瞒亚伯拉罕我的朋友。神希望有人代求，像摩西一样，你由得我把他们灭了吧。神需要你由得他吗？受伤了。所以我今天盼望，若你真的是一个祷告当中感觉到耶稣流泪的，感觉到他为你叹息的，你是耶稣的知心友。但是这个要花时间了，花时间了。我中间每天三个小时安静在他面前，后来很容易就安静了，因为你习惯了，后来就懒惰了。都是恩宠带来的灾害。现在比较懒惰，但是还是因为跟他的关系到了，有时候垂酒啊，任何地方都可以感觉到主啊。然后我更深的要告诉你，一个叫王果伦弟兄，他写了一首红遍东南亚的一首歌，我愿意。虽然这首歌啊，是他失去婚姻、失去事业，甚至失去所有的就经济最困难的三失。在那个时候，他在晚上，他这个很深的祷告里，很痛苦当中啊，他转向神。他说，就算失去一切，我仍然爱你。我可以失去一个世界，但是你让我留在你怀中一秒钟就可以。 所以我希望我们听一次这首歌。王国伦遇到的是一个在患难中他可以信靠，仍然宣告我要以爱与你相待的。王国伦按着这首启示下来的诗歌，这首音乐不是诗歌，它不是一首情歌，不是一首情歌。后来给王菲唱成一首流行的流行曲，流行的歌。所以让我们回到王国伦弟兄，他当年唱这首歌那种感觉。你看到他唱的时候，他是闭上眼睛的。他不是唱一首情歌，他是对主再唱一首愿意委身，愿意一无所有仍然愿意舍己，有主可以失去一切。三世的王国伦当时对主说，他在试炼主，他渴望摸到主，那种深深的孤单和绝望，他盼望像大卫一样摸到神。他向主再次委身，我愿意为你，为主忘记自己的圣名，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一个失去一切的人对主说，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全世界都离弃我，主啊，只要你仍然爱我，我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这样的人是住在主里面的，就算他视野无人、孤独、绝望，他感觉到跟主的关系，环境没改变。他可以这样向主宣告他的决定，这个是爱主，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朋友的爱，不是为这利益，不是为这对方保护我，没有让我损失，就算一无所有仍然愿意爱。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学，你能感觉到这种又真又活的神同行，在患难中仍然坚定相爱的决心，这个才是朋友。毫无怀疑，怀疑之后仍然宣告，仍然说我愿意， 突然一切都没有了，我永远希望有你。像那个哈巴谷先知的绝望诗，以神为乐，以神救我的主为乐。我盼望我们能有这样的与主同行的关系，这个才是相信那些朋友不离不弃的朋友，无条件的来往的朋友。不是你帮助我才是朋友，就算你没有帮助没有保护我，我仍然相信你对我的爱是真的。因为这首诗歌，他整个命运就改变了。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所以他真正爱主的人，主最后给他的出路。之前的歌没有人要，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要他，但按着这首歌红遍东南亚。那与我回忆，我失去的原因，什么都愿意。今天你愿意这样爱主吗？你愿意这样跟主耶稣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吗？跟他说我无力抗拒这些环境，在夜里那种孤独绝望，像大卫一样的经历，渴望主你与我同在，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若你今天真的感觉到主这样让你在这样绝望中，你愿意这样跟主说，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忘记我的圣名，只愿意你现在多一秒让我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你是这样爱主的，若主不管你，他不是你的救主。主这样对王伯伦，给他事业再还给他婚姻，他不是个完美的人，还是很多缺点，但是因为他一切的顺服，一切的谦卑，一切的彻底的委身，神用他。我但愿你也这样被主用，能留在这份爱中，在基督里，因为你愿意，你愿意为他。愿天使都为你欢呼。我们祷告。主，今天我们所讲的其他不重要，我们真的愿意这首歌再次深刻在我们心里。你不是单单在跟我们走在风和日丽的当中，你是带领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神。你要让我知道，就算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效力，圈中绝了羊，旁内没有牛，你要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个生命是爆炸力的，有爆炸力的。所以主要就我们真的愿意这样爱你，像王国伦所经历的，我们今天宣告我们所经历的都是小事情。主，我们愿意就真正做你忠心的仆人，忠心的朋友，在一切的患难中，我毫不怀疑你的爱，毫不怀疑你的安排，愿意更深的宣告你是我的朋友，我愿意为你牺牲，因为人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比这个更大。所以主耶稣，你为我死，不是一个恩主为蒙恩的人牺牲，你是真的希望我成为你朋友而为我牺牲。求你帮助我们，有机会在这些困境中想起这首诗歌，让我们超越一切的环境，说我愿意，我愿意为你忘记我的圣名，我愿意为你，愿意为你，只要你让我停留在你怀中多一秒，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主啊，这个是雅歌里面这个灵修那种很深的与你的关系。主啊，你今天接受我们的悔改，原来我们的无知，赦免我们的无知，我们过去真的不知道，我们要需要这样去爱你，这样相信你的爱，相信自己是蒙爱的，我们才是真正你的朋友。今天求你接纳我们，悦纳我们，让我们重新学习，在一切的患难中，一切的环境中，仍然住在基督里里面，仍然宣告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永远的朋友，你不会离弃我的。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是你先做我们的朋友，是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朋友。我感谢你，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让我们享受在你怀中每一分每一秒，也让我们知道哦，失去世界也不可失。哈利路亚，我愿意到天际天边，只要你仍然让我感受到这份爱。我这份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里的，你是我的朋友，我是你永远的朋友，直到永生。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里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吗？若你真的想侍奉主，我希望你的侍奉不是把它当作教主，你的侍奉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恩主，你只是奴隶，你的侍奉是与他同行，每天等在他的等候在他的房门外，衷心的希望聆听他的声音，希望知道他的心意，没有他的吩咐什么大的决定都不做，不要每天忙忙忙很多手中的事，当他吩咐你要做事情，说我太忙了，太多手中的事，一托生先生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就说我们小心，我们有很多手中的事，到主吩咐的时候我们没时间做他的事。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继续今天我们的分享。对不起，因为我看到我的牧师，看到我自己过去的错，我盼望我们真的知道主的心意，也认识真理。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是我怎么知道耶稣是我的知心友，在约翰福音15章第9节到17节。我们总共会分成三个段落来分享这个主题。我怎么知道耶稣是我的知心友？因为我藏在他的爱里，我藏在他的爱里，我藏在他的爱里。你有感觉到他的爱？我如何才感觉到他的爱？有一段圣经是这样讲，第9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爱你，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里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父是怎么样爱耶稣的？所以做一个基督徒要像基督，实际上要进到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一个被爱的儿子的儿子。所以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啊！我怎么样可以藏在他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如何可以藏在父的爱里？遵守命令。而这里讲的不是律法，你要分清楚。命令很多时候都是 rhema， 面对面的， 不是那种成文的律法，不是那种责任式的一种律法。我们常常把这个命令当作是那个旧约的所有诫命，所有的宗教规条，所有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守了家规，爸爸吩咐的，啊，爸爸会，嗯，好，可以。但是你如何才可以在爸爸的爱里？爸爸说：“来跟着我，你跟着他就在他的爱里的，面对面的吩咐，面对面的那种要求，这个是命令。实际上旧约没那么多命令，诫命跟命令是不一样的。诫命是家规，真的是十条诫命，是十个十句话，是立约的一个话。耶稣给过几个命令，主耶稣有没有给过我们命令？有没有？有，在哪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需要你们背起伤害，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伤害。两个命令，另外一个命令是什么？我讲的这个是第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爱神，爱人如己，对不对？最大诫命啊。第二个是爱人如己，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如己，第三个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当你遵守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这个是主个人吩咐的啊。所以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好像很看重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直接的吩咐，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但是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如何藏在父的爱里，就是他接受差遣。所以也许第二个命令就是，我父怎么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就像大使命一样的。所以你们要去，洗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这个也是一个命令。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要与他同行的，因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洗万民做我的门徒。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恩赐你们才要去。所以爱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然后去与我同行，去结果子，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是被父差遣的，因为他遵守父的命令，被差遣道成肉身。然后当我们愿意遵行主耶稣吩咐的，父怎么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有人说，真正的大使命是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是活出基督的生命。他说你要这样，就在我的爱你，因为你在他吩咐的路上，你是被差遣的，你被差遣谁负责任？他负责任。所以我们要活在主的命令当中，特别我希望你们能听到主的声音啊，他是你的知心友，他对别人不说话，特别对你说话。他没有把责任交给别人，就交给你。就像那刚才说的仆人跟主人，主人跟仆人，那个主人仆人天天去找主人，主人觉得他可信，所以就把事情交给他，让他去为他去做事。但是他忘记了要遵守主人当下的心意。所以我盼望你们不是单单为侍奉而侍奉，遵守，你要回到他面前享受他的爱。有没有发现你要藏在他的爱里，你遵守他的命令是为着藏在他的爱里。所以事工是无情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有情的主。你侍奉的原因是要藏在他的爱里，跟我说的一遍，你侍奉遵守诫命是为了藏在他的爱里。 阿们，因为主藏在父的爱里，你要藏在他的爱里，你就要遵守他的命令，像他遵守父的命令。所以与父的关系是听话，用心听，忠心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样就是爱我的。我们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样就是爱我的。我在说这个命令跟我们所说的旧约的诫命，那些律法、宗教规条，那些教义、基督教教会的传统没关系，是主直接对你的命令，主对你生命中的吩咐，主那个希望你与他人，你藏在他的爱里的那个吩咐，那个命令是面对面的，是让你可以藏在他爱里的，这样他才是你朋友。若只是给一个吩咐是要你自己独行的，自己去做，自己去受苦，我告诉你，这个不是爱，这个不是爱。所以求神帮助你，你今天是用一个朋友的心去看主的吩咐，希望藏在他的爱中，还是你用一个仆人的心，用一个不配的罪人的心，用一个讨价还价，用那个雇工的心去听他的命令，三种啊。你是真的朋友，还是你是雇工，还是你奴隶？若你真的是朋友，你希望你知道，他要的是关系。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你知心友？因为你藏在他的爱里。另外，我怎么知道我是耶稣是我的知心友？他让我知道他的心事，他让我知道他的心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是说嘛，跟诫命，跟那些宗教规条没有关系。然后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命令就是遵行主一些的吩咐，他希望的你最后的不是得到什么好处，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你品格很好，不是你生命变得更美，不是你成为他的朋友。所以不要追求更美更好的生命，要追求更好的关系。以后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们常常想做仆人，我们常常想的就如何在天国做宝座，如何赢取主的青睐，主的赏赐，这些都是条件的爱。他这里主耶稣说，我从来没有隐瞒你，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彼此牺牲的朋友，有情有义的朋友，不离不弃的朋友，彼此舍命的朋友。主已经为我们舍命了，他盼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爱中也为他舍命。你有没有这个愿意为主舍命的感动啊？若你有啊，我为你感恩。耶稣是你的知己，耶稣是你的好朋友。那这里说，他会把他的心事告诉你，他会把父他听见的会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见？所以不要盲目的用你自己的伟大来为他牺牲， 有时候主都跟我说，我有要你那么累吗？当年有一个包慧元师母，他很爱我，他看到我很累，我有不有病，然后我说哎呀撒旦攻击，他直接在那个楼梯就说，不要常常把责任推给撒旦，你要顺服主，修是都要凭信心的，忠心爱主不是这样累垮的，要懂得为主停下来。这个长辈包师母，所以今天若你的侍奉停不下来，忙得不敢停下来，活在很多人的眼光期望中，没有在听到主的心意，也没有在愿意有时间去听主的心事，甚至很久没有看到主对教会的难过啊！我告诉你，你不是在侍奉主，你是在服侍教会，你是在侍奉传统，像当年的法利赛人失去主人了。我当年还没有完全向圣灵开放，我已经是有预知的能力，有两次我很清楚我所爱的人会遇到问题，神还告诉我，若今天他不悔改就要公开审判。另外一个是遇到很大问题，我已经警告他，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神会重重的管教你。那这两个都是我很爱的人，最后我的警告有用没用？没用，他们还是一头栽进去那个神预言的那个咒诅，那个管教，那个痛苦，一个被赶出神学院，一个生命遇到极大的问题，我很痛啊！为什么要我知道，要不要我阻止？我就跟主说，以后我都不要这种预知，太痛苦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事情就这样讲究，我就没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因为预知是很痛苦的。神没有说你能阻止，我说不要我阻止，为什么要我预先痛苦？我很生气，我就跟他不要，对不对？所以不要求无所不知。但到我第一年在神学院，我有一天在祷告室，我在异象中我去到守望楼，这从前我很喜欢祷告的时候在守望楼，然后我走上去守望楼，在楼梯看到很多蜘蛛网，我说我很久没来了，我很久没来了。然后我到守望楼上面，你知道我看到谁？你知道我看到谁？有一个人在哪里，站在哪里，双手打开看着远方，我看到主耶稣。我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原来你在这里啊，原来我不在的时候主在守望。我说主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孤单在这里的，我都老早回来了。主没有理睬我，他不是生气。我走到前面看到他打开双手，然后他眼看着前方，他眼睛流泪，他说，谁来分担我无所不知的痛苦？因为看到很多人不听神的警告，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最后落在地狱里，他看到没有人去警告那些正面对患难的基督徒躲避那个审判和灾难，没人愿意去。主看到没有人去，没有人愿意代表他去警告，看到一个一个落在审判咒诅当中，主说，谁来分担我无所不知的痛苦？我能差遣谁的，谁肯为我去？我那天跟主说，对不起主啊，我误解你的。他说，我要让他们知道，在他们当中有先知，不是他们能改变，也不是说你去改变他们让神得荣耀，是你去神已经得荣耀。他们不能再说主不爱他们，不管他们，他们落在痛苦患难，还给撒旦控告说神不管你不爱你。若你去，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埋怨神。像以西结书里面说的啊， 我要你警告他们，他们是叛逆之家，他们是叛逆之家。你讲是没用的，但是我要让他们知道，在他们当中有先知，我的代言人，我从来没有离弃他们。所以那天我跟主和好了，我主对不起，我愿意分担你无所不及的痛苦，我愿意被差遣去警告那些很难警告的人。我从那天开始，我不再看那个结果。但是这条路容易走吗？不容易。我从那天开始，我真的有点后悔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这样才是真正侍奉他，真正愿意做到他的心里，分担他无所不及的痛苦。我没有责任阻止别人犯罪，我没有责任救他们不犯罪啊，我没有，也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警告，我只能提出悔改的方向。如果他们不听，责任是谁的？是他们的。这个事情只能顺服主的心意。他们要死，有时候主只能等他们死掉了，受管教了，主来救他。主说，谁来分担我无所不及的痛苦？我那天才真正认识我们的主的心是那么的善良。我跟他和好，从那天开始，我成为一个安慰者，不单单是警告、提醒、责备，你要是一个真正代言人，不是伟大的先知，就是一个代言人。结果不是我能阻碍的，神尊重这些人的决定。所以我盼望你知道，神给你先知预言，给你启示，不是要你去阻止别人犯罪，你千万不要做一个独裁者，你也没有能力阻止，只是让他们知道有先知在他们中间，神的爱仍然在他们当中，没有离弃他们。所以求神帮助你能了解主的心意更多。是他心里守望者，做守望者很孤单哦。但是我从那天看到这个异象之后，我不再抱怨，我知道我所做的在荣耀我的父，这是很难做的，是要他最忠心的，不求自己荣耀的，甚至不怕被砍死的，愿意付代价的人才可以做。盼望我也邀请你，又有一天你看到主这样的邀请，谁来分担无所不及的痛苦？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你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从那天开始，我感觉主耶稣就是我的朋友，是与我同行的，不是我拣选他，只有这个意象来拣选我。不好的日子灾难很多，很多人都有面对自己生命的困难，谁来安慰他们？谁来提醒他们？谁来让神的爱、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主在等候，主在等候，主等候那些把他当作朋友的人，愿意分担他无所不及的痛苦。所以他对彼得说，断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用友情的爱爱我吗？ Philo， 这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友情的爱。所以盼望我们知道什么是耶稣的朋友，来能知道他的心事，能分担他的心事。第三点，朋友与仆人的分别在哪里？今天主很多仆人就没有几个朋友，像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的更小。我在多年前在新加坡的荣耀的相遇，我在那个聚会当中，我看到一个意象。台上有一个敬拜的印尼的一个女牧师在带领， 然后在敬拜当中，高峰很多人在说站起来，我突然间看到一个异象，主坐在宝座上，在半空，他发出很多的星，一条线发出星到所有人的身上，发出一条线，一条一个星形到每个人身上，但是没有人回应他，那个星的连线没人回应，因为他们看不到，然后他们只追求自己的感受，在敬拜享受，追求感觉。因为我看到主耶稣，主耶稣看到我，他转过来到我左边，这是我在他的右边，然后他用普通话，我的小弟弟，拍拍我的头，我的小弟，好亲切。我真的在他右边，他的右手也扶起我，然后他对我说，所有人都很忙，看不见我，只有你跟台上带领敬拜的那个牧师看到我。但他忙于敬拜，他看，然后我看到一个火焰的翅膀，那个带领姐就拿着两双的红色的旌旗来飞飞飞。他看到宝座，他拿着望王之王望主就一直在举，一直在举。他看到的，其他带领敬拜，他没有跟主对话，我跟主对话。所以主说，只有你有空与我讲话。就姐妹，这个是我一生中最奇妙的一个经历。原来主是向每一个人都发出他的心，他希望跟我们的心连线的。荣耀的相遇，却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然后我还记得，一双火焰的翅膀是两个天使按在我的背后，然后这双翅膀在半空中在飞翔，然后那个带领姐就去拿两个旌旗来飞，他看到的，他真的看到。所以，但是我想问，为什么主说只有我回应他？主要的是什么？主是要敬拜吗？主是要那些人的给满足他们的感觉吗？主要什么？为什么找我这个小仆人？2006年，为什么找我这个小人物？他想找朋友，不是侍奉他、热心满足他的台上的牧师，不是那些很自我的、只要他满足他们的，那是所谓爱主的人。他要找愿意回应的人。所以这个是我1995年神学毕业之后十年，神让我遇到他，然后我是向圣灵完全开放开始才看到这个。我1991年进神学，与神和好，有超自然能力，但是还没有完全向圣灵开放，直到我06年才真正向圣灵开放，才能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主有他的美意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哈利路亚。他要的是愿意回应的朋友。好，第三点，他拣选我与并与我同行。我们一起来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传，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没有发现彼此相爱是贯穿整段圣经，包括一至第八节，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多结果子，我父的恩赐得荣耀。所以这个果子不是单单，不是全福音的果子，前面是一个品格的果子。但是这里说的，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去结果子，这个是全福音，结出在别人的生命中结出果子。然后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果子，信主了，神叫他们长传，不是我们保护他们，保护不了的。然后他还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这个拣选，这个吩咐，这个差遣， 啊，不是要我们孤单独行，他是要我们与他同行，用他的力量去结果子，还用他的能力来保守果子，而且是照他的吩咐去彼此相爱，神人人，对不对？神人人，从来没有脱离神人人这种三角关系。所以主要的是我们成为的知心友，要用他的爱，用他的能力去爱别人，这是耶稣的知心友。你要清楚你是蒙拣选的，你是他与你同行。然后我怎么知道我是耶稣的知心友？我知道自己是蒙爱被拣选的，被看重的，被建立的，被呼召的，去结果子的，结品格的果子，结有生命影响力，影响别人。为何要彼此相爱？因为活在爱中才能与神同行，活在爱中就在基督里。 Amen、所以谦卑与他爱中同行，谦卑与他爱中同行。所以我当我们要回应的时候，我愿意用诗歌版不同的歌词，同一个旋律，我们来跟主立约好吗？我喜欢用诗歌立约啊，有些人不喜欢没关系，但是我喜欢用回应诗歌，让我们在经历主的爱。主把你当作朋友，但是是哪一种朋友，怎么样的朋友？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表达的最清楚。我愿意过一个与主同行的朋友的关系。送给你们，跟主立约。你这样了解这首歌，进入这首歌，你就耶稣的知心友。你怀里，
我深深隐藏在你的爱里。我要顺服你心意，我只愿等候在你的怀里，真诚的告诉你，
真诚的面对主，告诉他。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每一个早晨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
能够与你相比，
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愿这首歌成为你向主立约的诗歌，成为你的心愿。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记得这首诗歌的歌词，表达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懂得做你朋友，但是我们愿意为你舍命，放下自己，就像你爱我一样，爱我们一样。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重新与你同行。
我要顺服你心意，
我要在你的爱里，
我只愿等候
你同在，你真诚地
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起唱啊，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许下我一眼仍旧因你想你，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
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知己知心友，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所以我愿意，什么都愿意，就有你的安慰，有你的同在，胜过这个世界。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我们的爱触动你的心弦，主啊，我们愿意这样简单的说，我愿意，我们就成为你的心腹。我们成为你的知己，成为你的密友。主啊，赦免我们过去的无知，用很多的外在的事工，外在人的努力来侍奉你。今天我们愿意用心思心灵诚实来爱你，用心灵诚实享受这份甜蜜。
当我仰望你，把双手举起，你说拥抱我在你怀里，我深深穿插在你的爱里，
不再自己抢出头，
我
这样再要愿意不走在你前面顺服你，不再累垮，
只愿等候在你同在里。真诚地告诉你，
你要心灵诚实的我来跟你讲话，
愿意为你
真诚地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被差遣，我愿意被差到天边，把自己献给你，毫无保留。
真诚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爱你。
是的，主啊，感谢。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爱何等的甜蜜，在你的爱中，我才可以放下我自己，因为你的爱比世上更大。
你想你，我什么？
只有你是最了解我的，只有是唯一了解我的主，我什么都愿意为你。主啊，主啊，今天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过去错了，今天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的无知，愿主啊你来教导我们怎么爱你，圣灵要来开启我们先进入主的爱，无条件的爱，在爱中才学如何爱主，让我们今天用心灵诚实现在来享受主你的爱。谢谢你，
我深深存藏在你的爱里，哦，我要顺服你。
主，今天在你交手交手来藏在我的爱里，你要等候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怕，你是我的知心友。主说你不要怕，你是我永远所爱的知心友，我邀请你与我同行。哈利路亚，
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
主啊，谢谢你，我愿意每天早晨向你倾心吐意，
越亲近你，
帮助我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站起来。哦，主啊，让我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是为爱我，我愿意用以爱还爱，不再怀疑身上我自己。
感谢你相信我，什么都愿意，
主啊，今天你看到我们众人，你知道我们真的不懂得爱你，你今天 也给我们这个机会向你表达我们的愿意，我们愿意愿意成为你的心腹，成为蒙福与你同行的人，成为一个带着软弱可以与你同行到永生的人。主啊，我们仰望基督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要藏在神的爱里，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主啊，今天这个犹大书的这个经文来代表我们的心愿，但我们真的遵行主你的命令，在你的爱中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仰望你，然后邀请你在一切的患难中绝境中与我们同行。没有什么好怕，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立约，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主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伸出钉痕的手，来做我的朋友，来分担我无所不及的痛苦，你愿意吗？来分担这个世界无知的人那种患难，饱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愿意吗？去帮助那些愿意听的人吗？那些不愿意听的责任不在你身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愿你呼召，愿你拣选，愿你让我们与你同行，与你同工，在你的爱中成为你永远的妻子。你所做的一切是要为让门徒成为你的朋友。谢谢你对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你面前跟你立约。我们知道了，你要的不是一个仆人，你要的是一个忠心同行的朋友妻子。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你是我的执行人，我赞美你，让荣耀归给你。从今天开始，我立约与你同行，任何环境不再离弃你。愿这样祷告的，愿这样立约的人有福了。愿主悦纳你的祷告，跟我一起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不知为什么那么多眼泪，但是我是很久没有再去感觉到我自己过去如何走错路，如何亏欠神。当时还以为自己是很忠心，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能力啊、忠心啊，现在都与我有损。当我真的要得着基督，我以万事为粪土。过去我以为神学至死忠心的侍奉能力，原来成为我的骄傲，成为我要活出基督的爱的拦阻。所以从前与我有益的，现在与我有损。但愿你知道，基督不是要你侍奉他，他要你做他的朋友。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愿你做主的朋友。